大家经常看到很多洁净，有不洁净这些食物，大家就是有点纳闷，说为什么神定这些东西是洁净，或者定那一些东西是不洁净，具体是有没有什么依据啊根据在里面。我们做了一点讨论，然后呢，我把我们一些讨论的，还有自己个人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洁净跟不洁净，那些食物的怎么来区分？为什么神要区分？好像也没有一个定论，说为什么神要选这些洁净，选那些不洁净？但是呢，好像是有一些医学的依据在里边。大家回想一下，当时从立位记那个时候定洁净不洁净是。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男女老少大小男丁600000，总共人口200多万，在一个很拥挤很急速的一个地方是要生存，所以呢必须吃的饮食食物呢必须那些很不容易的病，能够避免传染病流行的。他说他大声音，大家已经看了说那些神不让大家吃的都是那些食物，基本上都是以腐烂食物为生，那些呢本身就是说很容易治病，或者反正影响传染病，就是说天上飞鸟像猫头鹰啊乌鸦，即使现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没有人愿意去吃那些东西。还有另一个就是那些滚啊，比如说大家有时是纳闷说猪为什么也不能吃，因为猪可跟我们现在在猪圈里面的猪可不一样，当时就像我们在那个视频说说猪都是人在牧养，都是在打滚，都很脏，而且你想在沙漠地方饮水各方面不是很充足，所以猪当时的饮食也是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还在打滚。所以第三点，神能吃的都是基本上以青草类为食物的那一些，还有比如说水中的鱼啊，比如说它是无鳞，没有，就是像那些没有鳞啊、没有刺的那些东西不能吃，还有我们组里面有姊妹讲说，对，现在这些好像都说是什么高脂肪、高蛋白的，所以是啊，但是呢，那些不能吃海边的食物，基本上都生活在海底的底层，那些底层什么腐烂食物啦、啊，就是不是经常流物啊，所以当时的神的这些东西说，当然不一定是全部了、啊，有它的医学的或者卫生的依据。当然他当时也不可能跟人家解释那么清楚了，说这类你吃这类你不用吃，就很简单。那我们当时就感谢神，他们都很遵守，也没有问说为什么这个不能吃，我去吃看看。好像这个感谢神，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是不错，要是我们中国人说归说，我去吃看看，说归没说，没有，这个是题外话啊。所以这一点，另一点呢，另一点解释，那大家我现在就是说，在如果大家对这有兴趣的朋友，回到立位记第11章，那里面就会讲一些说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还有呢，就是第10章第34节，大家就觉得很美的有力量，且圣经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主也分享的比较多，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彼得这边是说了一个部分，原来各国中那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意味着那各国都中那不敬畏神不行义的人，那神也可都惦记着。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恶贯满盈啊，或者那一类的事，我们说神是不一个不打棍的神。我们经常基督徒经常包括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摆上点做一点好事的时候特唯恐神不知，然后呢又干什么坏事或什么时候最好希望说那神在打瞌睡在睡觉没看到，就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好，然后从另一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你都是神的眼目查看万事，不从历史当中或者从大地当中不管哪个角落神都在查看。还有另一点当中呢，就是我 就说一点体会呢，就是说哥尼流，我们也从那一段哥尼流当中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哥尼流虽然是个外邦人，但是呢，他敬畏神，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就说在百姓当中有好的名声，有好的作为，不仅仅在家经常求告神，而且在民中有好的名声，有好的作为。我想这也是给包括我自己弟兄姊妹一个提醒，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应当只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教会里面做一个基督徒，应当在外面也让人家看出你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你有基督的样式。不管你是在社会当中、在邻里当中、在公司当中、在你的社区当中，让人觉得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好，我这点我分享就这一点。好，谢谢大家。
你觉得这回可能是应该是就是相信确实神所给他的意象，就让他去外邦人当中传道。刚才林长老也讲了，然后彼得就三十四节讲到彼得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是偏待人，主要只是不偏待爱心外邦人。”三十五章讲，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情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还有外界乱七八糟讲这一点点，我也就跟那个地方讲差不多似的。
周记反省，特别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对这个犹太的百姓，他在当地他也是有很好的名声，他常常祷告神，所以这个好名声就是好像是去请彼得的时候，他的家人去告诉彼得的是吧？那一段。使徒行传10:22，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在这里说听你的话的时候，实在他们也不知道要听些什么话，所以就像彼得在异象当中，神差遣他去。哥尼流的家中，神做事就是知道彼得心中的软弱，他心中有个结，因为犹太人一直在那个传统的律法遵守律法的里面的时候，总是认为说外邦的人是不洁净的，他是不能去的，然后又是各样的食物也是不洁净的，他里面有这样子的心结，可是当他在离后的时候。神知道他的软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保罗那个一根刺的时候，其实就说我的恩典够用的，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完全。所以彼得的软弱神都知道，所以也不愿意给这个仇敌得到破口。当一个人在疑惑的时候，常常会三心二意，对神的信心会动摇的时候，在雅各书1:6里面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而且不但从神那里得到理解，容易中了仇敌的诡计，有这样的破口。所以神做一件事，但是却让哥尼流也得到他的祷告的答应，因为当天使去到哥尼流的在借的异象，也是圣灵来感动的时候，他祷告也是在伸出的时候，是伸出的时候祷告。他虽然是一个还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可是他却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也很羡慕过这样敬虔的生活，所以他也在按时候按着。犹太人的祷告的时间，他也是在异象当中看到，在祷告中得到异象。这个异象，我们内部特别有跟我讲一下异象。我们内部有人提出，什么叫做何为异象？异象不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的里面，也不是一种特别的想法的里面，也不是一种特别的体会。而是神的主动，神是有他的旨意，他要做事的时候，在人不容易明白神关键性的旨意的时候，或者是即或是明白，可是却没有能力去行出来的时候，那不能够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神有他的他的巧妙的方法，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制作成功。所以他要制作我们的时候，他会借着一些不寻常的一种一个事物，让人不是迷迷糊糊的，而是真的他是明明的看到，在第几节讲的，他真的是肉眼真实的看到。在10:3里面，有一天他在伸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然后天使又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引来纪念了。念周啊，这祷告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那他的善行呢，他的周祭贫穷的人呢，是他的好行为啊。那么是合神心意蒙神悦纳的，特别讲到这个他的善行方面，我查了一些经节，在箴言书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后半段，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看到这个哥林流是一个有福的人啊。那意象刚刚讲到说，在是首先在约拿以前，约拿他以前所做的，就是哥林流他所做的，还有他当时是他做什么事的时候呢？他也是立刻去做啊。因为福音是要传给万邦，因为神爱世人，神的旨意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那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但在悔改以前呢，要先明白真道。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讲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相信哥尼流的祷告一直以来，大概他也是在自己很迫切的祷告，很着急的祷告，想到如何能够不要像他所看到的这个犹太人必须先接受割礼，进入犹太教，然后才成为一个敬虔的信神的人。这样子的心思意念，相信神知道，一个爱他的人，在寻求他面的人，必然会去寻得见，恳切寻求主的人必能寻得到的。所以神给哥尼流这样得救的机会，那他借着同样的一个意象，让两面得到印证，特别是他们两个彼此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互相印证。他对彼得说：“你招来有什么事的时候？”所以当彼得去的时候，相信也是圣灵来催逼他去。当他真的开始讲信息的时候，他真的知道，他也说他讲了，我知道神真是不偏待人。第三十几节，讲的。四节的时候，肯定是他已经是有恩高的教训在里面，他也知道到时候他是在说什么讲什么啊。所以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最主要是讲到的是要奉，当他说信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不是三十？然后圣灵就四十几。四十三节，他说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甚至于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特别讲到这个与彼得同来的信徒，在十章二十三节吧，二十三节。所以彼得在接待这些，当那个时候那些来寻找彼得的人特别来已经到的时候彼得心里还在疑惑的时候在十七节不知道所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他在里面抉择，他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意思呢，还是他拣选顺服呢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他是在选择，其实还有这哪一个是经节，他是约翰福音。你若真的要明白这是这件事，这个旨意是出于神或是出于自己的其实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二章里面讲到的，说真的是圣灵的恩膏会教训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他应该明白，只是他在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那哥林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了西门的家，而且站在门外，那而且一直在问西门住在这里面的事。彼得还思想他意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特别看到说，圣 是圣灵的工作啊，真的是不能消灭圣灵感动啊。圣灵既然有话说，在启示录二章七节里面讲到，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那问题是他应不应当听，他听不听，他顺不顺服啊？明明白白的圣灵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他，结果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起来下去啊，和他们同往，不要离过。下面讲，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我们在第七、第八节的时候，明明看到是异象当中，天使向哥尼流说：“你差人去。”明明是好像人看到的是哥尼流在差派他的家仆，还有一个虔诚的一个士兵。讲到这个虔诚的士兵，他的家，他的家人，相信。因为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见证，所以他跟他亲近的人啊，他的家仆也好，他的兵也好，都学了他的敬虔，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拣选的差派的人去到明明是我们如果不清楚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会觉得奇怪。明明在七节八节，明明是哥尼流所差遣的。但是在这里却明明的说是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的生活动作上面都是在于神，我们的筹算也好，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好，都在神掌控之下，神主权之下。那神要做一个成就他的事情啊，在他的计划当中。当时哥尼流也不会很明白，只知道要去请，但是哥尼流就是全然的顺服，就去请这个彼得来。那彼得还在摇摆的时候，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复辟他不许仇敌在他的心思上来动摇他，所以他拣选了跟随主的时候，他自己的抉择，所以他相信在那个时候他愿意接待的这些人，就是他已经决定来跟随主了结果最主要是二十三节，彼得请他们进去，他接待的服侍已经开始而且是接待了外邦人是起身和他们同去，特别是讲到还有几个弟兄同着他去，这几个弟兄在最后的时候是四十几节里面就是讲到的是已经受割礼的那几个人，这是为了要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有见证，也是要按照神的教导所以他是一个很遵守神教导的一个弟兄因为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最好是要单独去做看到彼得也没有窃取神的荣耀，虽然哥尼流看到他，当然是我相信哥尼流已经迫切等候了。自从看到异象以后，经过几天不解决，让他说四天他已经是非常的急迫，而且看到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是不但自己愿意得到救恩，也愿意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众人，所以他的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布道会在等候着这个讲员的来到，就像我们即将要有布道会一样那看到他不但是一个他虽然是一个军官，但是他却没有世上的那种好像高傲的那种姿态他非常的谦卑，而且非常敬畏神的心，因为他知道彼得是在异象当中知道是神差遣来的，所以他有敬虔的心。虽然他做出来的举动是有一点好像在拜偶像一样的，可是那种是代表了他的迫切的心，也是谦卑的心。彼得也是不会窃取神荣耀的人，他也是立刻用他的。行动拉他起来，也用他的话他也有用他的话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就”就是 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来代替，绝不可能代替神啊，是我们是跟人一般人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哪怕是先知利利亚也是一样的。然后呢，看到在28节讲到了，他是追求犹太人的信仰，却没有加入犹太教，他也是一个有美好表现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常常祷告，是一个非常依靠神的人，他也是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像这样的人，我相信神，当他觉得说不晓得要怎么样来信，我相信很多人在信主以前也有在摇摆的时候，正在，但是他真的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得到一个有人去替他向他传的时候，神亲自为他预备是超过他的所求所想啊。林前2:9里面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神借着异象是有他的话的，所以他是有他话语做基础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好，如果说我们真是看到什么需要有圣灵的感动，还有神话语的神话语的印证，还有我们主讨论到既然天使来向哥尼流显现，为什么不直接天使就传福音给他们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样想。那我看到是在马可福音16:20，我想这是神的应许，神要借着神迹奇事，他而且是借着使徒行传1:8里面，当圣灵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必会产生能力，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那这是神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计划，所以他是要差遣，哪怕在马太福音1:1也是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常与我同在，并且要教训他们。那这个是看到神要与让我们与神同工啊，在马可福音16:20讲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神老早知道外人的心他更知道他自己拣选的器皿，他知道彼得的需要，也知道彼得的软弱，更知道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事来翻转彼得的旧的包袱、旧的思想、旧的意念，借着这件事情能够在服事的当中，他能够借着圣灵感动给他看到异象。虽然他1次、2次、3次还在，甚至于还在犹豫，还在疑惑，但是他终究明白过来，他知道主所拣选的他们有资格，他也不能控告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人人舍命，不是为某人舍命，他要福音传给万邦，要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因为福音是给万民预备的，不是只给犹太人预备。那我相信神是有次序的神，先要拣选，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再是化外人，所以这是神永远的计划。他的福音要不仅仅是赐给犹太人，而且他是要传给所有只要因他的信他的人，只要信他的人，就因他的名就必蒙得蒙赦罪，在13节里面。所以即或是彼得讲道也好，彼得去哥尼流的家中也好，我们看到的都是 圣灵的工作啊。那神自己预备两个，看到这整篇十章第十章，看到神的拣选，还有借着意象的启示啊，整个的十章里面，复活圣是讲到复活升天的主特别用着两个他所拣选的器皿，在地上，在这个部分第一章到十二章吧，是三章以后，一章到十二章是彼得的侍奉指示，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呢是讲到保罗的指示，讲到他们两个人有许许多多的相同的地方。在这个使徒行传有一共有三次的圣灵充满的，就像五旬节一样的但这三次呢都是经过彼得引进来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讲到天国的钥匙已经交给他了。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圣灵大作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的见证开始了。第二次在撒玛利亚是使徒行传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当彼得和约翰还停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都没有，因为教会受逼迫，门徒四散，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因为若不借着斯提凡的被杀，他门徒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大的逼迫，然后教会也不会因此借着门徒的四散，然后让福音广传。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但却听到他们好像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意思是，其实是借着同感一个圣灵借着使徒去，好像在同领一个圣灵被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使徒按手，彼得按手在。彼得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个时候圣灵是特别是接纳他们在和同感一灵的一个身体的里面的接纳。第三次在该撒利亚在使徒行传一章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四十八节就是我们现在查的十章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百夫长这边的开始，所以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就在四十四节里面讲到了，都看到是圣灵做工见证他所拣选的器皿来为他传讲他的救恩我们看到彼得和保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查一下，他有一共有七个点，都是两方面。都相互呼应第一篇的信息，彼得的信息，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三十六节。那保罗的也是一样第一篇的信息，见证耶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从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到四十一节。那第二点呢彼得斥责行邪术的西门，就刚刚讲到他要买那个圣灵按手的权柄，惩戒刑法。那个保罗在第二点也是相似，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六到十一节讲到惩戒刑法术的以驴马。第三点，彼得的影儿医治了疾病，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五节。那保罗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在十九章十二节，在使徒行传十一到十二节，特别讲到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就是不是很一般的神迹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个手巾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汗衫，这个意思就是并不是保罗做了什么行了神迹，乃是他十一节明明白白讲到神借保罗的手，这个说明的是神自己行的奇事，神要借着 虚空的器皿啊，一个顺服的器皿。那第四点是，一个生来瘸腿的，因耶稣的名得蒙医治。那这个医病的能力也是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特别是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他的应许啊，借着神迹奇事来见证神的道。一个瘸腿的跳起来行走。那在保罗这边《使徒行传》十四章十节，也是说一个生来瘸腿的跳起来行走啊。那特别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这个我是讲耶稣基督啊，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个我们从前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啊，都有查到啊。那耶稣做的事，其实我们不能真的都能做，但是他特别讲到一个更大的事，是讲到圣灵充满以后，那个范围就到地极了，可以借着神的儿女传到地极。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神迹其实除了他所做的神迹其实还有他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有耶稣这样的为人人藏了死位在十字架上啊。所以门徒做更大的事，乃是耶稣借着圣灵 与门徒同工啊，做普世宣教的工作，传福音到万邦到地极啊。在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大概交通这两个人，彼得，然后来我们接触下来要查的就是保罗。看到人的得救啊，实在也是圣灵的工作。虽然彼得在那里讲道的时候，真的是圣灵与他从后后的同在，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若不是圣灵感动，也是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只是神借的人要做他的工啊，而且他是工作的主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那一章，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但是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啊被他所做成的。所以我们即将有这个布道会，相信在彼得身上，神也不偏待人，神也会，只要我们有心去传福音，神也会把圣灵降临在每一个愿意做的器皿的上面，也会神也愿意祝福有愿意为他传福音的教会啊，以及传福音的教会。还有蓝思维啊，圆圆，我们就分到这个
那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像刚才这个蒋光耀提到了，为什么他是先为什么把外邦人都动过了这样子啊，再这样。那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外邦人是在犹太人的眼中是属于不洁净的。啊，那什么样来的比方不洁净呢，是以动物来比不洁净，什么样是不洁净的动物。那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呢？因为犹太人有那样子的自豪，有那样子的在神的面前那样子的骄傲，他们是受割礼的。因为他们受了割礼，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洁净的。所有的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在他们眼中就是不洁净的。这是这个彼得，包括彼得在内，彼得是对于外邦人非常非常有看法的，非常非常坚持的，所以他很不愿意到外邦人的中间，因此神兴起了保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只有一个顺服，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里为什么会有三次？就是一次、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我下面我有一些的交通讲到三次、三次，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多少次讲到这个三次？那我等一下我再有一些的交通。那再讲到这个削皮匠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不洁净的？削皮匠是犹太人。为什么削皮匠是犹太人？因为他名字叫西门，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圣经里面一共有八个到九个西门的名字，到位等一下我们慢慢慢慢交通。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先交通什么是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章，如果我们把什么是为什么是不熟的，熟的跟不熟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脑筋里面还不是那样的清楚的话，那我们这一章就很模糊的读过去了。这一章必须要回到旧约里面，否则的话我们不清楚神为什么要差遣彼得去到外邦人中间。这外邦人就是犹太人所看见的所谓不洁净，但是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我们必须要弄清楚。那怎么样弄清楚呢？刚才这刚弟兄们有一些的交通，那么我们必须要来看利未记，好不好？利未记我们要看第十一章，我们必须要来好好的来清楚了解一下。一读到这个利未记啊，我们就常常就很难很难的把它读完了，好像比较枯燥一点。我们常常读创世纪、出埃及记都很津津有味，但是你一出埃及就出不出来了，就是一直在埃及里面40年啊，不要说出埃及40年，我们在埃及里面40年。因为读到利未记头就读过，特别是利未记一上来就讲到五个记，你说这种里面，若是我们知道利未记这五个记我们都不清楚的话，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我们就完全是模糊的。这五个记就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燔祭，他是我们的素祭，他是平安祭，他是除罪祭，他是除愆祭。这五个祭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把他的儿子献上，成为这五个祭给他的儿女。那我们做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神面前我们献上这五个祭，所以这个是对等的。所以利未记非常一开始讲到这五个祭的时候，等等，你要真知道这位神爱我，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的智慧、有能力、多么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借着这五个祭赐给了我们。那下面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十一章，讲到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当然，刚才基刚里就有讲到，那神是智慧的神，对他的按照现在这个卫生学来讲，或者我们的生物、我们的科学的研究的发展。似乎都印证出来这些所谓的洁净不洁净的倒好像是很对的。但是我们还稍微的更进一步的在属灵里面来交通来看什么是真的是神眼中所谓的洁净不洁净，好不好？我们都一起来翻到利未记的十一章，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什么样子在神的眼中，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所坚持的，他们所自豪的他们所谨守的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皮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 洁净，沙帆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分蹄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弟兄姐妹讲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是蹄分两半有倒嚼的，就是可以反刍的，反刍的在咀嚼的，就是接近的，就可以吃的。除了以外，若是是分蹄的但是不倒嚼的，或者是倒嚼不分蹄的，都是不洁净的，更不要说那些不分蹄不倒嚼的，那更是不洁净的。为什么，什么意思叫做分蹄的跟倒嚼的？在属灵的里面我们能看见，所谓分蹄的就是什么？分蹄就是有分别的，这个蹄在哪里走路的？蹄在地上走路的。所以讲到我们的走路是什么？就是属地的。当你的人，当你踏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是属地的，但是你有这个分辨，你的蹄要分开，不是完全的陷入这个地中，这是神的心意在其中，这个叫做分蹄的。倒嚼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把神的话语怎么样反复的怎么样，把食物吃进去以后，经常的在神的面前要反复思想，这个神的话语要练进我们。我们分蹄，我们走在这个地上，我们是与地分别的，一踏下去我们就分开了蹄的，所以这个是在属灵里面有讲究的啊，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所以什么样的分蹄，就是有分别的，什么样的倒嚼，就是对神的话语，那样子的渴慕，那样子不断不断的回到神的话语的光中，借着神的话语来怎么样喂养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这个是所谓在吃的这个兽方面，我们是什么洁净不洁净啊？那水里面的第九节开始，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河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河里、海里、河里跟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可以为可证。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以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证。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有刺有鳞的洁净的可以吃，无刺无鳞的就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像我们过去好像几年，我们从创世纪出到这个生命纪，我们在当初所有查经文的时候，像我们都查了很清楚，也许我们有些忘记了，所以我们再来重新复习一下。这里讲了什么？没有刺的，没有鳞的，就你没办法怎么样在水中逆流的，没办法按照这个事，跟这个水里面你是随着潮流走的。水是代表什么？代表世界，代表罪恶。海更是怎么样讲到罪？圣经里面海是预表的，就是什么？就是罪恶，就是世界，罪恶到罪海，罪海。你读到启示录怎么样？当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白色大火中的时候，怎么样？还要交出怎么样死了的人，就被这个罪所吞灭的人。所以在海中，你若是因为鱼，它没有鳞，它没有保护的。这个鳞讲到什么？跟这个罪里面有分别啊，不是啊，我们要穿我们的盔甲，可以抵挡怎么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对不对？这鱼鳞呢，这鳞就是保护的。还有那个刺呢，是游泳的。你看那个凡是那个鱼哈，它有生命的，好的哈，它的用力什么都是往上游去的。特别是在加拿大那边，有些鱼都是逆流而上的。讲到那个什么，吞纳费雪还是山姆鱼啊什么，都是逆流上去，逆流上去都是。这鱼鳞啊，你不要看这鱼鳞神造的物，实在是奇妙。这鱼鳞都可以打开的，对不对？但是说它上游流的时候，那个鳃啊，都是水过去的时候，那水就从它的鳞怎么样，就蹭出去了，帮助它面对阻力。这鱼水就从它那个鳞片，就它那个这个鳃片那边就是出去的，所以它可以继续的往前面游的。那这个鳞讲到这个保护，讲到有分别，那就是在罪恶中间，我们是有分别的。啊，是能够不从世界的潮流而去，但是那些没有灵的那些鱼鱼滑滑在那边怎么样？随着潮流而去，逐波而去，他没办法，他没有刺，他没办法顶着这个逆流的哈。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在这世上，在最终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以罪，我们要为抗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接近的水中的。但是第十三节，雀鸟当中，你们当以为可证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什么 虫、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啊，鸵鸟、夜莺、鱼莺、鹰与其类，还有什么倦鸟、鸬鹚、猫头鹰啊，角蓟、秃雕啊，什么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这些凡有翅啊，这些怎么样？这些都是啊，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都有为可证，都讲到这些鹰，讲到这些鹳，讲到这些猫，夜莺也夜鸟，刚才这刚才讲的清楚，这些都是在晚上怎么样行动的，黑夜怎么样是不见得光的，见不得光的。蝙蝠你看它白天在那飞的吗？没有，夜间才出动的。猫头鹰夜间的，这讲到什么？在黑暗中行动的，不洁净。哦，这些就是不洁净的类。那也特别讲到刚才陈教授提到，就是吃这些什么死尸的啊，老鹰的，看到那个只要你在沙漠或者到这个野外去，就只要有动物死了，老虎死了，猫死了，怎么样？一下子老鹰就来叼这个死的肉，吃这些死尸，吃的死尸就是什么不洁净啊，这些肉，那么所以这就是不洁净啊。还讲到这些猫头鹰啊，这些鹰之类的。那下面第二十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那什么可以吃呢？有蝗虫，有蚂蚱，有蟋蟀，有蟋蟀，蚱蜢、蟋蟀，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都可能是你们不洁净。为什么有翅膀有四足爬行的？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都要为可证。有翅膀，但它不用，还要在地上行走，这个是什么不洁净的？就是说，有翅膀是让它什么上天，属天的，它有这个能力，它可以飞在空中，它可以上天的。但是它怎么样贪恋在地上，所以它有翅膀，它却不用，在地上行走。这讲到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若是有个属天的生命，我们还是单单的眼望着地，我们不肯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但是那个有翅膀有足的，但是它背还有蹦跳，就表示说什么？它虽然有翅膀，它有能力，但是它不足，它还是在那里蹦，它盼望它可以怎么样往上去，往天上去，但是它的能力不足，那这个还是洁净的，它有这个心智，它愿意离开这个地，但是它没有办法飞到天上去。那比那个明明有翅膀，但是它却要贪恋你的地，不愿意按照翅膀来飞行。你比方说，它下面好像有，比方说像这种鸵鸟啊这种之类的，它有翅膀啊，还鹭鸶啊这些它有翅膀，但它还是要怎么样？要在地上，一直在地上。所以这都要讲到。那它蚂蚱啊、蝗虫这些都是虽然有翅膀，但它不飞，它能够跳，能够愿意跳，其实都还是洁净。下面第二十，当然那些讲到死尸啊，摸这些死尸啊，拿着什么这些都不洁净，就是讲到这个行为的方面。还是讲到食物的话呢，第二十九节啊，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啊、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手工蛇衣、燕蜓的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就这些人呢，完全是属地的，在地上爬的，这些都是有这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当然，也感谢神，的确，这些现在按照卫生来讲，的确是不洁净，对吧？但是真正我们就让你们要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属灵的方向，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解释啊，什么叫做分题的，什么叫做道教的，这就是。从圣经，从神的话语属灵的亮光里面，你们来看什么叫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怎么样，都是洁净的。这个不是我们在里面说，我们必须要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来看提多书，先来看罗马书哈，十四章十四节。 这是保罗在主的面前所得到的启示跟亮光。或者十三节就可以看，我们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故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下面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这也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第一章第十五节都找到了，我们都来读。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意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也是可废弃的。所以说在乎人本身被圣灵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所有他所碰到的都是洁净。那更重要的一处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往前面翻一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三处圣经都是保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吃饭为什么要谢饭，为什么要祷告，乃是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我们谢饭祷告求主怎么样保守桌上的食物分别为圣。所以当你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靠着神的道，我们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是没有一样可弃的，没有一样是污秽的，因为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指出的事情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让我们不再陷在什么叫做洁净不洁净的这个人是没有不能吃，凡事借着祷告感谢祈求求神分别为圣，我们在神面前安然的坦然无惧的，我们领受神给我们一切他所造的最好，好不好？今天关于紫微香道这边，那下一次我们继续把有些其他的教授分享，好不好？
想到我自己啊，说两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别人软弱，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也是非常软弱。比如说我们平常喜欢到外面吃饭，我们都是喜欢吃中餐，对吧？所以平常如果我们公司里面他们出去吃饭，比如说要去吃什么印度餐什么餐，我觉得没有胃口。所以真的也也不但比较软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非常软弱。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一种不接纳，不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比较像我们交朋友也一样，很少弟兄姐妹会交到，比如说像从别的国家来的一些同事或什么，有点交，但是不是那么深，只是说嗨啊怎么样。在这里能够跟你比较有深交往，都是那些大部分中国人或者一些亚裔。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 其实也是非常的软弱，我们的心在我们这个这个自我的里面，特别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他的圣灵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心胸打开，更多的接纳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朋友们。那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是在感谢你，谢谢你自己将你丰盛的话语倾倒下来，让我们心里得到喂养。主，虽然我们读你的话语，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仍然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说话，将你更多的亮光向我们启示。求神你自己将你更多的圣灵倾倒下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将心胸打开，能够接纳更多的一些福音朋友，能够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在各样的人心中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学生也在即将来到的布道会上大大的做工，让自己得到宝贵的荣耀，让你的教会因着不是你能够更加成长，更加壮大，将你的福音更加广传。学生自己其实有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上帝的脚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